各位听众，50年前的今天，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516通知，提出实行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并宣布成立新的文化革命小组。这项通知被看作是文化大革命的起点。当年8月，北京红卫兵的造反运动在不足一个月的时间内就致使至少上千人无辜丧命，成为这场持续十年的运动的残酷特点的一个血腥符号。如果说中国官方始终没有文革期间死于非命者的准确数字的话，这十年间全中国各个阶层几乎每一个家庭都不同程度地经历了这场运动的冲击。十余年之后，中共中央虽然宣布文革为领导人错误发动的一场浩劫，要彻底否定文革，但50年后的今天，这次被官方彻底否定的运动却成为公共讨论的禁区，民间要求反思文革的呼声长期受到当局的压制。为什么人们不能满足于中共中央彻底否定文革这样一个结论？为什么必须反思文革？北京历史学者、时事评论员张立凡先生接受了我们的电话采访。
当初彻底否定文革，但是中共中央并没有就此承认这个是党犯的一个错误，也没有因此向全国的老百姓道歉，好像错误只是毛泽东或者还有四人帮林彪的，那党还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像中国一直要求日本就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伤害赔礼道歉，但是我觉得中共就欠对老百姓一个道歉。因为文革这场内乱，实际上它造成的生命财产的损失不亚于一场国际战争，这是我觉得第一个理由。第二理由，我觉得虽然彻底否定了文革，但是没有清算毛泽东的罪恶。所以从今天如果说中共要实行依法治国、依宪治国的话，我觉得首先就要清算毛泽东，因为毛泽东实际上是这个中国宪法的敌人，他是宪法的最大的破坏者。他通过发动文革，他不仅推翻了经过宪法程序选出来的国家主席，这个实际上是一场政变嘛。第二，大量的人民的公民权利、生命权和财产权遭到侵害，这一点也是对这个宪法的蹂躏。所以实际上要想依宪治国、依法治国，就必须清算毛泽东的罪恶。所以我想这个也是做得不够的。第三，当然更深层次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这个民族要反思我们这个民族的一些个暴力的基因周期性的会发作。那么现在又面临，我们又听到一种文革的脚步声。当然现在时代不一样了，但是中共体制内它这种文革的基因并没有死亡，文革的病毒还会周期性的发作。所以像今年比如说我们也看到了像所谓十日文革这样的一种周期性的这个发作的症状，这些都已经出现了。
那在您看来，就是这种文革回潮的这种是，就是它的回潮的这种驱动力是什么呢？是来自中体制，来自这个政权的，
还是来自执政党它这种暴力团体的这种暴力基因？为什么在文革结束以后，在80年代会对文革有彻底的否定，甚至有一定程度的清算，但是到了1989年以后，这个对文革的话题又被限制了，文革的研究也好，文革的探讨也好，都遭到压制。主要是文革的话题和六四的话题一样，它涉及到执政党的合法性。如果反思文革或者反思六四，那么都会涉及到中共作为一个暴力团体夺取政权以后的一系列作为，那也就涉及到它的合法性的问题。所以在这一点上是非常有忌讳的。实际上到今天为止，中共并没有完成，就是习总所讲的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我觉得这种转型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完成。而且呢，由于他的这种红色基因的原因，文革病毒还在不断的发作。
对，那您是否担心文革重来，就是中国再发生一次文革，或者类似文革的一场？
我觉得 我觉得大规模的像毛式的那种文革已经不太可能再次来临，因
为什么？
为那个毛时代是一个完全封闭的时代，信息封闭，然后那个一切的资讯都被官方垄断，资源也被垄断，思想也被垄断。但是现在已经是一个多元化的一个互联网和大数据的时代，所以毛时代它封闭的环境下容易造神成功，但是你也看到，在这个互联网时代，想造神几乎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资讯太丰富了。因为任何的造神的企图都会在很短的时间就被剥掉底裤，
但是这
这个
几
也
个
是
月
没
以
办
来，
法
还是不断看到有个人崇拜的种种
对
表现
对，
形式出现。
实际上就是说明这些人的落伍啊。说明他们的思想已经远远地落后于这个时代，所谓叫做群众已经过河了，领导还在摸石头嘛，在河里摸石头。他们现在就是一群摸石头的傻瓜，所以才会有这种文革式的思维。
您身在北京，那官方媒体对这两天对文革、对51650周年是否有什
现
么？
在是严禁大家发言，我本人已经不断地受到警告。不要就文革话题再接受媒体采访了。那我也回答他们说，第一，也正是因为你们1981年有决议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那为什么我不可以谈？为什么作为一个历史学者不可以谈？这是第一点。第二，我是一个文革的亲历者，也是受害者，我要谈自己的经历，为什么不可以谈？他们也无话可讲。
以上是要闻解说。